一个礼拜我们就会进到第即使属学整个神的带领当中，也在神的带领当中我们来读以赛亚书。那很抱歉，刚才有姐妹说，哎，是不是以赛亚书第一章开始呢？我们是从54章开始，所以是一下子跳得蛮远的。整个12晚呢，我们就会把以赛亚书读完了，从54一直读到第66章。这一章蛮特别的，这一章整个对话是我跟你，我跟你是我对你在说话，所以我们就要分清楚这个我是谁，这个你又是谁。每一次讲完呢，后面都有一个保证，这个我是谁呢？第一节说这是耶和华说的，第6节他又再一次保证这是你神所说的，第8节又是这样，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第10节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对，所以很明显是神对你说。那这个你又是谁呢？这个你呢，第1到10节他讲的这个你好像跟11节到17节有一点不一样。第1节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然后他就讲到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所以这个你是可能讲到是一个妇人，一个妇人，一个这个比喻，所以他在讲锡安，也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可是后面讲到这个你呢，从11节开始，你这个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是讲人。可是后面又讲到，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好像又是讲一座城，一座城。所以他就分成自然的两段，一段是一个被更新的妻子，1到10节一个妻子她被更新，然后第11到17节她是一座被更新的城。对，那所以整个大标题是一切都更新了，一切都更新。前面第1段是1到10节被更新的妻，第11到17节是被更新的城。很特别哦，很特别啊！没想到我们一跳到54节立刻就变成被更新了。那当然前面呢53章是根基，特别是第53章。第53章是讲到一个受苦的仆人，这个受苦的仆人他没有家行美容，他被藐视被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然后他承认担当我们的忧患。我们越读就越熟，越读就越熟，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承担了一切，第53章成为基础，因为他承担了一切，才有第54章的一切都更新了。那这个更新还没去到最后新天新地，还没有去到，可是已经在预尝一些的东西，蛮特别的。那我们就来看，那所以1到10节比较是好像讲到圣名，神的圣名，圣洁的百姓。第11到17节是讲到神的圣城，圣名跟圣城。好，1到10节被更新的妻子，他一开始就呼召，1到2节有6个呼召哦，呼召他们要做什么啊？他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很难啊。如果我又不怀孕又不生养的，那在古代来讲是羞耻。”好像哈拿他去到殿里面是不是很痛苦，在哭在祷告，对，因为没得生是羞耻，对，没有孩子在古代是羞耻。可是他说你要歌唱，我在一个痛苦的环境当中怎么唱得出来呢？他说要歌唱。然后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是重复讲不能怀孕嘛，不能生养，是不是？然后要发声歌唱，然后呢要扬声欢呼，是3个要，这边第3个没有翻译出来，3个要。然后第2节继续讲要， 要扩张你帐幕基地，要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献祭，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又是三个要。对，那你要，那为什么要歌唱？因为一定有神迹发生。所以第一节他就讲到要保证有一些事发生，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那可能吗？可能吗？没有丈夫的，我一定没得生啊，没得生怎么可能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呢？所以后面保证说，谁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听的人一定不信嘛，我一定不相信嘛，不可能嘛，那不可能，所以神就挂一个保证，盖一个印，我说的，有可能吗？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有可能吗？不可能。可是如果一看属灵里面，以前我们都觉得张牧师跟张西姆很渴望有孩子嘛，可是最终都没有，神又应许他要做多子的乐母。那现在他明白了，我们每一个叫他做属灵爸爸属灵妈妈，那如果母堂有10,000人的话，他生了10,000个，怎么生呢？如果连分堂都加起来的话，应该有20,000了，对不对？10,000加10,000，20,000了。对我们来讲，没有儿子的比有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万不能。他现在就是10,000加10,000，能了，生出来了，对不对？那所以原来在神的恩典当中，所有东西如果是神盖章的话，不可能，都会变成可能，都会变成可能。神在鼓励锡安，神在呼召锡安要起来，他要呼召他的百姓要起来。1到3节就是呼召锡安就要起来，整个起来要预备。因为如果你的子孙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的话，如果神要成就这件事情，那是不是你开始要做预备？你的帐幕帐篷是不是要扩张？是不是？所以第二章就是要为到儿女生出来做预备不预备儿女生出来住在哪里呢？所以他又讲到要扩张你帐幕基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献祭，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这是整个帐幕要拉大了，整个格局要扩大了，预备孩子生出来有地方住了。哇，所以这个读到这一章经文，对我们来讲是不是蛮鼓励的？是不是神对我们当中每一个人他都在说话，他在鼓励。以前你以为你牧养能力不够的，你没办法生出很多门徒的，神说现在就是那个时候，对，现在就是神的鼓励。我们要开始用信心做更大的事情我要扩张我帐幕基地，我这个人，我这个生命，我这个器皿怎么把它拉开扩张，我整个身量，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献祭，要放长你的绳子，要坚固你的橛子。那我们之所以来到台中，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西姆回到香港，他祷告的时候，早上神就给他这一段话要扩张你帐幕基地，所以就从香港拉到台中来了，拉得蛮远的，对不对？然后呢，张大你居所的幔子，我们就住在这边了。我们家里的东西差不多99%都搬到台中来了。对，虽然香港还有住的地方，对，可是99%都搬过来，都搬过来。不要献祭，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第三节就是挂那个保证，你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这就是对一个被掳的锡安的一个应许。锡安经过被掳，他们掳到外邦，他们觉得已经没办法了，好像一个被丈夫离弃的妻子一样，对，他们事实上是受到惩罚，受到审判。1到3节重新呼召他们回来，要预备回到神的祝福当中。4到6节神在做什么呢？他在医治锡安的羞辱，他在医治他们特别我们看第四节， 第四节他说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类似的字，如果我们看蒙羞，接下来是报愧，是不是受辱，然后呢羞愧，然后羞辱，五次他出现五次，可是、前面都有五次提到什么不要惧怕，然后呢必不至，不至，不至蒙羞，也不要报愧，不至、受辱、然后呢、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幼年的羞愧是指埃及为奴的时候、那个寡居是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这七十年，这些羞辱都要被洗去。神说我必医治你，五个必、五个不要来代替五个羞辱，代表神说你不要怕，不要怕。我们里面如果有受伤的部分，这一节经文跟我们说很强烈神的保证，我必帮助你，我必医治你，一切的羞耻羞愧都要离开我们。我们有时候因着犯罪，因着软弱，我们生命好像被掳了，可是这个保证重新在这边鼓励我们，不用怕，不用怕，因为神必医治我们，当我们回转了，神必帮助我们。这个真的吗？对于在受伤的人、对于很羞愧的人很难呢。正如第一节我很难歌唱啊，对不对？这一节我虽然你叫我歌唱，我勉强唱一唱，可是我里面的羞愧还在啊。我曾经犯罪，我曾经被掳，我曾经埃及为奴啊，那这个印记在我里面太深刻了。我凭什么相信神你说你洗净我一切的羞愧？我凭什么？所以第四节所讲的必须由第五节做保证。第五节做什么保证？他说因为造你的是谁？你的丈夫。所以他要做一个保证，用神的名字来做保证。第一个是神是造你的，他是创造主，这是第一个保证。第二个保证他是谁？他是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神讲过没有理由不成就的。第三个他是谁？他是救赎你的。第四个他是谁？他是以色列的圣者，他是把以色列分别为圣的。第五个保证他是谁？他是全地的神，他是至高的权柄。所以第四节用了五个神的名号来保证这件事情一定成就，神的医治，我们的羞愧一定可以完全被挪走，神的医治可以完整的去帮助这一些这个好像被离弃的妻。五个可以再讲一期，当然可以。第一个，我几乎想说回去听录音。第一个是造你的，他是创造主，因为造你的，对不对？第二个，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字。第三个，他是救赎你的，他是救赎主。第四个，他是以色列的圣者，就是要把以色列分别为圣的那一位。第五个就是第五节，全地的神，他是极高的权柄。所以第四节你很看见很有趣，讲到五个羞愧羞耻相关的东西，然后也讲到五个不要不至，是不是？然后第五节讲到五个神的名字，神的属性 特性，所以他都用这个来保证，保证，保证神所应许的一定成就。那第六节讲完了，讲完神医治你所有的羞愧，也讲完第五节说他用神自己的名字五个特性来保证。第六节神要做什么呢？第六节原文开始是有因为这个字，因为耶和华造你如造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神所说的。原来神要有一个很奇妙的作为，他要恢复关系。 这个妻本来因为犯罪就被离弃了，被掳到巴比伦了。现在呢，神说照你的就是你的丈夫，那这个丈夫现在要做什么？重新恢复关系。这个丈夫重新接了他的妻，他要召他回来，因为耶和华召你如召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这个妻知道他里面的伤，他里面是忧伤的，可是神说我必召你回来，因为我跟你之间有盟约，就是幼年所娶的妻。幼年是什么时候？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把他们带到西乃山，亲自与他们立约，聘他们为妻。这是幼年所娶的妻。所以读到这一节，是不是很感动？很感动，对啊。这个妻里面蛮有忧伤的，因为他们曾经离弃神，可是神挂很大的保证，神挂很大的保证说，我一定会把你召回来，我一定帮助你重建恢复那个关系，在恢复这个关系之前，我一定医治你，把所有羞耻羞辱都完全的滚去，完全的去医治，让这些都离开。那所以整个保证很强很强。神的爱有多深呢？神的爱有多深？到底这个被离弃的妻，他里面的忧伤很大，对不对？那到底神里面有没有忧伤？神里面有忧伤呢。神里面的忧伤应该比这个被离弃的妻的忧伤更大更大，因为神一直守那个约，可惜这个妻没有守这个约，对不对？锡安没有守这个约，以色列人没有守这个约，是神守这个约。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回头看自己，哎，原来如果我们也是属灵的以色列人的话，我们里面有忧伤，我们这个忧伤事实上有时候是自卑，也是自责，因为我们有离开过神，我们有蛮多时候没有真真正正去守这个约，讨神的喜悦。可是神说我单方面完成这个约，我单方面我承担一切。那去到第七跟十节，一到三是呼召锡安要重新起来，四到六是医治锡安里面的羞愧。那七到十呢？七到十我们很感动的，我们读到第十节就很想唱歌了，对不对？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神的慈爱永不离开你，对不对？然后呢，他又讲到什么？他又讲到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我们很喜欢很喜欢。那这一节前面也有因为这个字，第九跟第十节前面一开始都有因为这个字，这个词在一开始。第七到十节在写些什么呢？为什么这个七第六节的时候曾经被离弃呢？他就讲原因了。第七节，我离弃你，为什么神会离弃这个七？第八节，因为神有怒气，我的怒气仗义。那所以第七第八第九有没有看见怒气？离弃是因为怒气。第八节讲怒气，第九节就讲发怒，是不是？可是看那个过程，我们就看见神因着他的公义，因着以色列人背叛他，所以神也会发怒，神生气，结果他们就被掳了。那这种发怒跟生气有没有越来越严重？有啊。那他说我离弃你不过是骗时，然后呢第八节我的怒气仗义在增加了，神的怒气在增加，因为以色列人不断毁约，神的怒气在增加。可是在神的怒气增加的同时，神的什么东西也增加呢？他的慈爱跟赦免怜悯又不断增加。哇，这是哇，我觉得神很辛苦，是不是？神很生气，可是他的慈爱又在发动，他的公义不可以不发动，可是他的怜悯又发动。如果一个人里面的愤怒跟慈爱同时发动的话，很辛苦很辛苦。我们的神就是这样， 人有时候发动了可能只有一面，我发动我的愤怒就不断增加，可是神在发动他的公义愤怒同时，他的怜悯也在发动。七到十节做了很多很精彩的对比。第七节说，我离弃你多久呢？片时。可是呢，却要施多少的恩呢？大恩，要叫你们收回来，呼召回来。所以一个片时跟大恩，就是发怒跟怜悯，做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第八节，我的怒气仗日，可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永远，以永远的慈爱怜恤你。对，永远呢，对不对？发怒到很满了，可是我永远爱你。那去了第九节呢？因为这是好像挪亚，他用挪亚的洪水来比喻，挪亚洪水之后，神就已经答应他，我不再向你们发怒，也不再斥责你们了。所以从发怒去到说我不再发怒，整个是慈爱已经把那个发怒完全盖住了，完全掩盖了。所以才去到第十节，因为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然后神要重新跟他们立一个约，平安的约，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个约怎么发生的？这个约在五十三章发生，在以赛亚书的第五十三章发生了这个约。因着耶稣所成就的，这个约就成就了。因着耶稣承担所有的东西，我们的一切罪软弱就可以变成是再一次领受医治，再一次蒙恩，再一次回到那个约当中。哇，所以光是看一到十节，我在看的时候，我里面是蛮感动的。我觉得哇，神，我们何等不配呢？我们何等不配呢？神体里面所受的委屈何等的大呢？对啊，我们得罪了你，可是最后还是你承担。我们得罪了你，好像受了一点点惩罚，最后最大的惩罚落在耶稣身上，然后你就跟我们说永远的慈爱，你跟我们说平安的约。对啊，我们怎么值得承受神你那么大的恩典呢？对啊，所以当我们回头更深思想这一段的时候，我早上去思想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七到十节给我一个很深的感觉，最近我们跟一个弟兄聊天，因为那个弟兄成长过程里面受到教会一些伤害，所以他就很不舒服。对，他就很不舒服，他甚至乎不舒服到一个地步呢，他会骂教会，他会咒诅教会。那可是到后来，他爱神吗？他实际上很爱神，他在里面受伤。后来小玉也为他祷告，神说你有咒诅教会吗？我没有听到，我没有听到。那是不是一个很深的慈爱？神的慈爱大到一个地步，他看见我们的内心事实上是也是爱神的，可是我们受伤的时候就会做出一些可能我们也不想做的事，说出我们也不想说的话，最后神说所有的东西我替你承担，我替你承担。所以我默想到这一段，我经历这些片段的时候，我里面是充满感恩。神啊，你的爱是何等的深啊，你深到一个地步，我可以足够的勇气在神你面前说我犯了这些软弱，因为你都不计算我的恶。对，我可以勇敢的跟你承认我里面很多软弱，我里面对神里很多的不满，我里面对神里面有很多的埋怨，对，很多的愤怒，我们都可以全部交在主你的手里面。对啊，我的原生家庭也许伤害我，可是所以我里面很多愤怒，这些我可以交给神。我在信仰历程里面也许有一些牧者讲的话，他讲的是用意是好的，对我听起来是伤害，是伤害。也许他的用意是好的，可是我受伤了。我这些都可以跟神说，对，神，你的以永远的慈爱来待我。那 我有错吗？原来我有，原来我有很多的软弱，神你却是我看不见。神当巴兰要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神说什么？我未见以色列人当中有罪孽。神为什么睁着眼说瞎话呢？我未见以色列人当中有过犯啊，真的吗？神对着你说，我未见你曾经犯罪啊，真的吗？我未见你发过脾气。我们听完都觉得，神你看错了，你看错了哈，我把我发脾气的记录在你面前陈明一次哈，请你赦免我的罪。他说我赦免了，所以我未见呢，我未听，我未见。哎，原来神的慈爱去到这种的地步，完全的更新，他把一个人完全的更新到一个地步，他涂抹我们的过犯，涂抹了，完全一笔勾销了，完全不被纪念了。对，那是罪不被纪念。但是我觉得一到十节，我们今天一跳到54章，就是预备我们的心进到我们自己更深的被救赎，也是预备我们的心进到这52整个台湾更大的被救赎。台湾拜很多偶像，台湾很多罪，台湾很多的问题，台湾很出名的是诈骗，对不对？那可是神说，我未见台湾有罪。神可以救赎台湾到一种这样的程度，只要我们懂得认罪，懂得悔改，这一切都完全被涂抹。这是一到十节里面很大很大的爱。好了，去到11到17节，他讲什么呢？他怎么去更新这座城呢？他说，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这个被离弃的锡安，被离弃的以色列民，他现在被召回来恢复关系。神也说，你的羞愧我要挪去。那可是你挪去我的羞愧，我还是觉得我这个人很自卑，我还是觉得我站立不起来，我抬不起头，我还是觉得我里面很污秽。那神说什么？他说你没问题，因为我要替你打扮，我要增加你生命的色彩，我要让你整个人变得彩色，变得美丽，对啊。所以神就开始做这个。然后呢，第十二节，我以红宝石做你的旅程，就是你的城流，整座城的那个上面有城流嘛，城流就是可以打仗的时候在那边卸弓箭啊，对不对？征战的地方。我以红宝石做你的城流，我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四面的墙界。哦，边界，哦，太特别了。这座城重新恢复成为金碧辉煌，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你必因公义的建立，必远离欺压，不知害怕，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这边讲到公义，他们怎么可能成为公义呢？是因为53章耶稣的宝血让我们成为公义，我们被救赎，重新回到神的恩典当中，我们自己都会变得精彩，都会变得不一样。神会替我们装扮，一切的宝石，一切的祝福都会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儿女重新回到律法的祝福当中，与神在一起坚定盟约，一切的惊吓都必不临到我们，敌人呢要在我们面前扑倒，对不对？看呢，16节，吹嘘炭火，打造合用器械的铁杖，他们在那边，因为我要去铸造那个铁的时候，是不是要有炭火？那个炭火是不是需要有空气进去？所以吹嘘炭火就是这个意思，一起把空气加在那个地方，预备要制造武器来攻击你的。神说他们必不成功，第17节说必不利用，意思是没有效，他们的作战的器具一定没有效，也许他们的弓箭发不出来，一拉的弓就断了，对不对？一箭 一发出那个箭，可能那个箭就怎么样，也是不中目标的，没有功效的。所以神在那边挂一个很大的保证，对啊。 以前你们是犯罪的，所以我定你们的罪，你们被审判，我透过外邦来审判你们，透过巴比伦审判你们，现在你们要变成什么？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们的，你必定他为有罪。原来被审判的现在成为审判者，神把一个权柄给以色列，以色列可以审判列邦，审判列邦。所以整章的经文他还没有去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还没去到那个图画，可是他又去到已经是更新的一个片段里面，一个祝福当中。读到这一章呢，我们整个人会被大大的鼓励，整个人被大大的提升。今天早上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宣告一件事情，我们里面一切对神好像不满，一切罪，一切软弱都要完全被医治。我们要宣告我们整个人会在被医治状态里面被恢复到一个程度，是更美丽更美丽。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你觉得好像我没办法牧养的，没办法生出属灵儿女的，神今天要说，没有丈夫的要比有丈夫的生得更多。所以我们要重新鼓励自己，相信一件事情，神要对你说，你可以生，你可以生出许许多多属灵的儿女，你可以生出许许多多的百姓，敬虔爱神的百姓。我们本来是黑色的，对不对？犯罪被污染了，现在变成白色，神说我洁净你，白色又不够，神说我用宝石来装饰你。所以越看是不是越荣耀越荣美？神实际上是极深的慈爱在我们当中，他把他的一切愤怒都挤住了，因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我们今天落在一个极大的应许当中，你必越来越荣耀，神的教会也必越来越荣耀，神所爱的台湾也必定被救赎。所以我们深深相信52个晚上神用这个来开启我们这个礼拜新的开始，新的祝福，整个台湾、你必定被改变，台湾一定进到新的祝福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神。